茶余饭后聊体坛，轻松幽默听故事。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咱体院杂谈。话不多说，您里边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由朝阳为您带来的本期的体院杂谈。那本期的体院杂谈呢，我们想跟您聊一聊中国的围棋，或者是现在是世界的围棋。那么就在刚刚结束的上一周呢，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在我们体育圈或者是在围棋界是刚刚结束，那就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棋手柯洁，那这个中国的小伙子今年刚刚19周岁，还不到20岁，代表着应该说是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啊，围棋棋手 DeepMind 来自谷歌的这个，以前他曾经在网上用过的名字呢，叫做阿法狗。那么与这个阿法狗呢，是进行了3局的切磋，在中国的乌镇。那在之前的比赛中呢，这个都有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铺垫和渲染，不管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还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围棋界的其他各个领域。由于之前呢有一些背景的背书，阿尔法狗呢以这个 DeepMind 为名呢，在网络上是在弈城啊，或者是野狐啊等等一些围棋的对弈的网站上呢，以这个代号的称谓呢，跟许多的围棋高手是已经一较高下了，得了66战65胜1平的这样的一个战绩，那么可以说是一个不败的战绩，非常的骄人。唯一的一个和棋呢，也是来自于韩国的李世石，还是由于当时的在李世石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呢，那么突然的一个电脑的死机的情况断电了，那么李世石呢最终呢就是裁定了李世石这一局呢与这个阿尔法狗是战和了，战成了平局。这是人类对于阿尔法狗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型的棋手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算是比较好的成绩。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背书呢，中国的或者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棋手柯洁，那么一直呢也是有网络上呢，或者是有民间有一种像起哄一样的说法，就是希望柯洁能够代表人类去与阿尔法狗一决高下。那么谷歌公司呢，也因为这个阿尔法狗的这个开发商谷歌公司呢，也是对这样的说法呢并不否认，那也希望能够本着以切磋棋艺的方式跟柯洁进行一番的较量。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背书和媒体的渲染呢，好像从柯洁的本人来看，对这件事情也显得非常的期待和自信满满。并且朝阳曾经在媒体上看到说，柯洁认为如果他跟阿尔法狗对阵的话呢，他绝对是不会落于下风的，或者是可以轻松的去战胜阿尔法狗，所以他也非常期待着跟阿尔法狗来一番较量。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背书下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份，那么在中国的乌镇，谷歌公司的 DeepMind 阿尔法狗和柯洁呢是进行了3盘的较量。结果呢，我们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您收听我们本期的广播之前，应该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柯洁呢是完败0-3负于智能机器人阿法狗。那这具体的事情的经过是怎样呢，让我们先来收听一段录音，在这段录音之后呢，朝阳带您继续进行我们本期的体院杂谈。
一边是年仅19岁的中国棋手柯洁，过去2年他排名世界围棋第一，另一边是谷歌的人工智能 AlphaGo。 人机对战的第一局，柯洁执黑子先行，双方鏖战了289手，柯洁最终以1/4子落败。一盘围棋可能出现的局面多达10的170次方，比人类已知的全宇宙的原子总数还要多，因此围棋一直被称为人类智慧的堡垒。2015年，科技界还认为电脑要想战胜人类围棋还要再过100年。不过2016年3月，阿尔法狗就以4-1战胜了韩国棋王李世石。2017年1月，阿尔法狗又化名 Master 在网络上对阵世界顶尖棋手，获得了60连胜。 AlphaGo 出其不意，连出怪招，让围棋界反思人类棋手存在着思维定势，而世界顶尖棋手接连败阵，也让香港冠军棋手表示，这促使反思围棋的本质是否只是竞技运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也引发科技界的关注。前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预言，十年后50%的人类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尤其是计算、统筹和识别图像的相关工种最受冲击。著名科学家霍金也多次警告，如果任意发展人工智能，最终超级智能可能不遵循人类的意愿行事，毁灭人类文明。
好的，听完了这段录音呢，那么我们知道了关于这件事情大概的一个走过的一个过程。那有关于刚才朝阳已经提到了，有关于人工围棋智能 AlphaGo 呢，朝阳在以前的体院杂谈曾经做过一期，那个时候 AlphaGo 呢还只是用 Master 的这个艺名在这个围棋对弈的网站上与人类棋手进行对垒。那网络上的文章呢，当时围棋界各大高手也都在弈城的网站上去匿名的与 AlphaGo 当时已经有过了过招了，那也就是朝阳刚才提过的全都是败下阵来。那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所以才有了我们刚刚在视频中听到的，在这个音频中听到的柯洁去代表人类与 AlphaGo 来进行过招。柯洁呢也是希望呢能够为人类呢去挽回一点颜面。那柯洁呢，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柯洁在比赛之前呢是坚持的认为柯洁绝对可以轻松的战胜阿法狗。也许是外界过度的渲染也激荡着这个20岁年轻人的心了。那在采访的过程中或者是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柯洁对于战胜阿法狗也显得是非常的自信满满，手到擒来。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场对决。那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由于在这其中的一段插曲呢，就是由于阿法狗呢本身它这个智能机器人呢它是由谷歌公司而研发的。那么在中国大陆呢，我们知道谷歌公司在中国大陆是曾经被允许，但是后来又被防火墙排除在外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是没有谷歌的身影的。那么由于这一段故事的存在呢，柯洁与阿法狗的这场对决在中国大陆的乌镇，在中国的境内，那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是没有直播的。因此呢阿法狗这个谷歌的产品呢在大陆也就是被禁止了，但是它以 Master 的命名在中国的网站上，弈城等的网站上进行，当时是人们并不知道它是阿法狗在测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很多中国大陆的围棋迷呢是只能翻墙啊，翻过这个防火墙来到国外的网站上去观看这三盘棋。那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朝阳大概看了一下网上的一些储存的资料，这三盘棋平均每一盘都是要差不多5个多小时，只有在第三盘的时候，看来柯洁已经是显得非常的沮丧了，所以在下了3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投子认输了。这是我们说回来说到这个防火墙的这一段呢，就是说围棋呢出自中国，但是在当今的这段社会呢，这么一个令围棋界产生这么大震动的事件却在中国没有得到它最广泛的一个传播。因为朝阳在本身在澳洲来做这一期节目，也并不知道在中国这件事情会得到多么大的一个引起社会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也只是在一些澳洲的媒体或者是境外的中文媒体上看到了相关的报道。至于在比如说中国的四大门户网站上的体育频道，我们朝阳看到的也只是一带而过的报道，并没有连篇累牍的那样的去宣传它。所以说呢，防火墙在中国大陆看不到这样一场精心的对决，精彩的对决呢，是对中国社会呢，其实朝阳觉得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么一件可笑和讽刺的事呢，在可笑和讽刺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束之后呢，柯洁呢虽然是完败了，但是呢在这个比赛的结束后呢，中国棋院是代表着人类授予了 AlphaGo 9段的 中这个围棋九段的称号，用现代人的这种竞技的水准来，当然作为九段来讲，它应该是一个围棋界最高的段位了。那么中国的棋院呢是授予了阿法狗的九段，那但是谷歌公司呢好像是并没有去这样领情，谷歌公司当时也就宣布了阿法狗呢退役了，以后呢也不会再去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就没有看，也许真的就没有下文了，或者是谷歌公司转向于其他的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的去研究了，反正阿法狗呢是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式。那授予阿法狗这个人类的棋手的九段的称号呢，对于没有感情的机器阿法狗呢，它不会有任何的受到干扰啊，或者是心理上的波动。但是呢其实从另一个层面，朝阳也在觉得呢，因为也印证着人类对于围棋认识的一个局限性，和人类对于围棋在跟围棋的真谛比起来，人类所思想的渺小。那说到这里呢，朝阳呢也想与您再给您放两段音频，那是与此同时发生在这个柯洁与阿法狗在乌镇的这一番大对决之中呢，一个呢声音来自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的富商啊马云，另一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曾经的谷歌的一个研发人员，那么现在呢我们简单的就把它称为是我们的网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对于柯洁和阿法狗的这场对决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机器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机器必须要做人类做不到的事情。那前段这两天比较热闹是吧，那个柯洁的下围棋，我觉得人类是最有意思的动物，好像这次人工智能 AlphaGo 和人开始下围棋之前，人在网上绝大部分认为机器肯定会被人搞死掉，打输了以后所有的人认为机器一定会搞死，就是我们是这么颠来倒去的在认为。我自己觉得我并不以为然，尤其中国我们很多公司别再去搞那些 AlphaGo 这样的东西了，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下围棋本来是多有乐趣的事情，下围棋本来是我就在等对方下一步臭棋我赢一把，结果对方这机器从来不会下臭棋，算得又理性又客观，算得又比你快，你想了三步应该想出他300步都想好，然后他永远不下臭棋，你说什么意思？他把我们最快的东西给剥夺掉，还侮辱了我们一把，永远搞不过人家。
我觉得阿花够了也因为柯洁和李世石的这个水平啊差距不是很大的，其实按照古力的说法，他和柯洁差距可能是一点点，人和 AlphaGo 的这个差距吧是在这么老长这样的，可能是这样，所以呢他就说人这一点点差异其实跟机器比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这个现在基本上颠覆了两三千年来人类对围棋的一个认知，本来呢这个要是师傅教徒弟，那个徒弟下出这种棋来的话，师傅要是打手的，说这个棋怎么下这么难，这是坏招。那么现在阿尔法狗还就下了这么一招，然后走到20步以后一发现，哦，原来这一招非常好，所以这种情况这个一般人已经很难想象得到了。所以人家过去就觉得说这个是难以计算的事儿或不可计算的事儿，是一种文化，是一种道，但是后来发现所谓的道也是可以计算的。国际象棋的那个10^6到10^8，就是100万次到1亿次。这个围棋的可能性大概有10^170。我们这个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再变成一个宇宙，这么大的宇宙，然后把所有的原子加起来，大概是10^170。AlphaGo 用的技术叫 DeepMind， 在下面技术叫 Deep Learning。那以前这个像人工神经网络，这个大概3到5层就建造这么一个网络。现在他们叫深度学习，这道理也没完全搞清楚，但是大家知道很管用，就是现在见到3000层，这个量变带来很大的这个质变，以至于人类过去很多想不清楚的事情他能够想清楚。 Google 大概差不多有50个不同的阿尔法狗，每一个改进它就是一个版本，然后这个版本要跟以前40多个版本要互相下的，所以每天你看一个版本跟其他的互相下，大概这个是就是1000种组合，它有好多机器并行下，每天能产生的可以几十万盘。 比如说上回李世石和 AlphaGo 下，李世石第四盘赢了，所以 AlphaGo 输了。回去以后李世石就睡觉去了嘛，那在 AlphaGo 又下了上百万盘，就很短的时间，在第五盘以前他就自己又在这琢磨。所以这个东西是人类的这个棋手，你很就是体力上都很难承受的。真正的人工智能是那个我们这个墙背后的上万台、几十万台、几百万台超级电脑。
好的，我们听完了这两段录音呢，我们可以听到大概马云先生的意思呢，就是认为人类棋手和智能机器人 AlphaGo 这样的所代表的机器人棋手是没有可比性的，或者是不应该放在一起去比较的，也不应该坐在一起去下棋的。因为呢人类呢它只是讲究的，人类是用我们通常的理解呢，因为围棋呢也讲究一个计算的方式，那么人类的是用人脑来计算，那么你的人脑的计算，你的运算的速率呢是肯定没有电脑的运算速率的快的。因为对于 AlphaGo 这样的智能电脑来讲呢，它只是把这个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围棋的棋谱呢，很多很多的棋谱当输进去的之后呢，它会自己的去进行编程，自己进行创造。那么它会算走一步呢，可能算几步，或者是算几十步，再或算几百步。那么人类呢，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跟他讲计算呢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这是我们从马云先生的嘴里所以看到的呢，就是认为他也的最终的规矩的节点呢，就是认为人类呢不应该再去搞这样的一个智能机器人的方向啊，智能机器人的方向，因为这样呢，他认为去。在以后的社会中去逐步的替代人类是非常的不可取的。那么我们在第二段的这个网友的这样的一个评论中呢，其实朝阳很注意的听到了他提到了这个围棋的这个道，那么也就是说呢，也同样的印证了马云先生当在前一段的音频中他的一个说法，就是围棋的棋盘呢他比如说围棋是361个交叉点8个方位星周边呢有72个交叉点然后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所以说呢就是说变幻无穷。那么 AlphaGo 呢，所以人类呢，你看到的这361个点呢，人类是围绕着这个来算。那么 AlphaGo 呢，他也看到这个点，但是他有更多的运算的方式，更多的运算的程序。那么他呢似乎就是人走一步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几十步、几万步等等那样的一个路数了。所以说呢，在现实的层面中呢，人类是无法去战胜 AlphaGo 的。但是人类究竟跟 AlphaGo 对比起来，人类的优势在哪里呢？难道人类真的面对 AlphaGo 这样的人工智能是没有任何就完全的败下阵来，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位网友呢，他也提到了这个道的说法。那所谓的道呢，那我们朝阳的粗俗的理解，它应该就是一种文化，那就是把围棋与它这个古老的或者是传统上的文化所交相辉映的去拿出来讲的这样一个说法。那所以说呢，在中国的古老的洛书啊，或者是周易啊、河图啊、八卦呀、等等的，那都有对围棋的记载。你比如说洛书呢，就曾经说啊，这个棋经啊，南北朝的棋经就是说啊，361道仿周天之度数。那在洛书中呢，也有对围棋的一个记载呢，就是认为啊，围棋的这个比如说棋子啊，扁圆形上凸下平，分为黑白两色，象征着阴阳。这其实跟中国古老的神传文化和修炼文化是有点相得益彰。那也阴阳呢，我们就是说阴阳啊、八卦啊、五行啊，这都是中国传统上最受人尊敬和崇拜的一个纯中国式的中式的文化。那围棋呢，我们从它的来源上我们也看到了，它是比如说它是产生于这个中国最早的这个皇帝尧帝的时期。那么也是呢，有这么一个故事，尧呢就是想教导他的这个孩子丹朱，这个在河边的时候呢，看到了两个神仙在那个树荫下正在下围棋， 啊，然后呢就是觉得是非常的有意思。尧呢是想把这个棋艺棋谱拿过来，棋艺拿过来，让这个丹朱呢好好的去修他的心，通过下棋的方式以静制动而去修他的心啊，投其所好。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呢，就是我们了解围棋在中国它是一个神传的文化，或者是神传的历史中的一部分，那是用来让人修行的。那修行呢，讲到了修行，就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或者是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道的概念是差不多的了。那么如果说当人去讲究通过围棋来修道的话，那么去修炼身心啊，放下棋盘上的胜负，放下社会上人类生活中的得失，放弃荣辱啊，返本归真，这样的开智开慧洞彻事物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棋盘361个格子它所代表的所谓的道，我们才能够一针见血，或者是一语见地的，或者是一眼看穿的去明白这个棋盘它所真正代表的是什么的含义，我们才能知道它千变万变不变的是什么东西。那以现在人类的道德水准下滑的时期，那么只是离原来我们所神传文化或者是真正围棋这项活动的本身是与它的真谛是越来越背道而驰，相距甚远。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体育杂谈，我们下周再见。